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贝尔哥罗德州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由乌克兰撤出部分军队。拜登下星期正式移交总统候选人身份给贺锦丽。岸田文雄放弃竞选连任，将会在9月卸任日本首相。全球最大铜矿罢工可能扰乱铜的供应。菲律宾确认驻地中国记者是中共特务。Shane 同 T-Mail 贩卖的商品毒素超标，南韩要求召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贝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星期三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在乌克兰的轰炸底下，边境地区局势极其艰难。格拉特卡夫表示，贝尔哥罗德亦都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贝尔哥罗德同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接壤，毗邻福斯克州。乌克兰在福斯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俄罗斯领土最严重的跨境攻击。福斯克州州长史米尔洛夫上星期在乌克兰军队入侵之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下令军队驱逐进入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军人。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正在在乌克兰撤出部分军事力量来应付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进攻。一位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基辅方面向美国表示，他们一直在度寻找机会利用俄军防线的漏洞，并且在库尔斯克发现了一个防守松散的地区。这位官员说，乌克兰还希望这次入侵能够迫使俄罗斯由乌克兰撤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下星期一在芝加哥举办。总统拜登计划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DNC 的第一晚发表讲话。拜登的演讲被视为民主党换岗仪式，因为拜登在7月21号突然宣布退选，贺锦丽随后通过在网上的活动被推选为民主党的党内新候选人。民主党全国大会将会持续4日4夜。自从拜登退选之后，他们已经重新制定大会议程，计划赞扬拜登的成绩，以及重新将贺锦丽介绍给美国民众。前国务卿希拉里定于下星期一晚发表讲话，而前总统奥巴马将会在下星期二发表讲话。按照传统，下星期三晚是副总统人选发言。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将会在前总统克林顿之后发表讲话。下星期四晚的大会重点是贺锦丽的提名演讲。Axios 报道说，演讲稿正在起草，大部分演讲者阵容都可能调整和变动。Axios 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今次希望传递的信息是民主党关注美国的未来。日本首相、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岸田文雄星期三召开临时记者会，正式宣布不参加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他表示，有必要给人民见到自民党改变，新的自民党。展现自民党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自己退出。自民党目前还未有人正式宣布参选总裁选举，但是日本媒体已经点名，包括数码大臣河野太郎、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和前干事长石破茂等多位可能的人选。去年11月以来，自民党爆出议员涉及政治献金违法，将超过配额的捐款当作是回扣，成为小金库问题严重。今年2月，岸田的支持率跌到 14%。 担任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为了挽回公民对政治的信赖，努力促使政治资金规整修法，但是多间主流媒体民调显示，民众对岸田内阁仍然不满。 全球最大的铜矿陷入劳资纠纷，咁可能会扰乱全球制造业同建筑业所需要的铜供应。澳洲能源巨头必和必托在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经营的埃斯孔迪达铜矿的工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星期二引发一场罢工。该铜矿的铜产量占全球的铜供应量 5%， 代表埃斯孔迪达的 90% 经营和维修的人员工会 Union No.1 的成员正在争取在该铜矿的利润之中分得更大的份额。交易员表示，这间大型矿场的销售中断可能会导致市场供应收紧。必和必托表示，埃斯孔迪达铜矿继续按照应急计划运作，预计该公司同工会代表星期三会在智利恢复谈判。菲律宾数码媒体 Webla 8月10号报道，菲律宾情报部门正在追查上海文汇报驻马尼拉的中国记者张松，因为他申报的工作和实际活动不一致。菲律宾情报部门确认他是中共国安部特务。分析人士说，这项指控反映出中共正在通过秘密特务在菲律宾建立影响力和间谍网。南华早报专栏本周亚洲星期二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菲律宾当局正在调查张松。马尼拉德拉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奥纳表示，菲律宾出现中共特工并非是新鲜事，他们更担心的是这类潜伏特工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源影响菲律宾人。奥纳说，我们需要揭露他们的策略。南韩有关当局星期三表示，对一些全球最受欢迎的网上购物公司所销售的凉鞋、女性饰物配件等商品进行检测，发现含有有毒物质，更加有产品的毒素比可接受水平高出几百倍。法新社报道， Shane 和 Tmall 以及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等中国电商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以极低的价格提供大量时尚服装和饰物，欧盟和南韩等加强检查他们的商业行为和安全标准。南韩官员对网上平台销售的商品进行每星期抽查检验，而在最近的检测，包括 Shane、 Tmall 和全球速卖通总计144件产品，结果有三间公司的多件产品都不符合法定标准。 Shane 销售的鞋被发现含有大量邻苯二甲酸酯，销售的两樽指甲油被发现含有二恶丸。南韩有关当局仲发现 Tmall 凉鞋鞋剪的含铅量超过标准上限的11倍，南韩官员已经要求将这些产品召回。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拜登政府批准对以色列规模200多亿美元的新军售案，尽管这一项军售案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完成武器交付，但美国批准这项军售案之际，拜登正施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经历10个月血腥战争后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在致国会的通知中表示，已经批准对以色列出售规模188.2亿美元的50架 F-15 战机。以色列亦将采购近33,000回战车弹药桶，多达50,000回迫击炮弹药和新型军用货运车辆。预计 F-15 战机将在2029年开始交付，将升级以色列现役机队并纳入雷达和安全通讯设备。国务院在针对这一批 F-15 战机的通知中强调，美国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安全，而协助以色列发展和维持强大而且做好准备的自卫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乌克兰近日深入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势，让俄国总统普京真正陷入两难境地。他还说， 美国官员正是为这起跨境反攻行动和乌方保持联系。乌国部队今个月6号上午大举进攻俄罗斯西南部的库斯克州，乌方共部署约1000名兵力和数十辆装甲车和战车。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二晚间表示，乌克兰强袭库斯克州似乎是想迫使俄国从乌克兰撤军来到回防俄国领土。拜登当日抵达纽奥良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去6到8日，他每4到5个小时就会聆听一次有关乌克兰反攻行动的简报。拜登对此亦首度做出实质评论，表示这个已经让普京真正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乌方的行动似乎让俄罗斯措手不及。星期二，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舒兹坦诚向中共提供敏感国防资讯，包括有关美国武器系统以及军事战术和战略等文件。据悉，美国陆军中士舒兹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他在3月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边境的坎培尔堡军事基地被捕。司法部在声明中表示，舒兹承认密谋取得和输出国防资讯，未经许可输出国防文件相关技术数据，未经许可密谋输出国防文件以及贿赂公职人员等指控。根据起诉文件，舒兹向一名住在香港的个人提供数十份敏感的美国军事文件，他认为此人和中共政府有关联。司法部还指出，舒兹获得了$42,000的报酬。他交出的文件中有一份讨论美国陆军从俄乌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并将应用在保护台湾。预计舒兹可能面临数十年刑期，量刑听证会定在明年1月23日举行。由于非洲大陆 M 斗疫情日益严重，非洲联盟卫生监督机构星期二宣布这一个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说这一项宣布吹起了采取行动的号角。目前 M 斗正式席卷多个非洲国家，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个过去称为猴痘的病毒1970年首次在人类身上发现。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负责人卡塞亚在线上媒体简报会表示，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秉承着对人民非洲公民的坚定承诺，宣布 M 痘为非洲大陆公共卫生安全紧急事件。他说，M 斗现在已经跨越国界，影响非洲大陆成千上万民众，讲及大陆的每个角落，造成家庭破碎、痛苦和磨难。根据非洲疾管中心截至8月4号的资料，自2022年1月以来，非洲已经有38465宗 M 斗病例，1456人不治。预计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星期三将召开会议，来到决定是不是启动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制，这个亦都是世卫的最高等级警报。前总统川普今个礼拜宣布，他将在10月份再次到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县参加竞选活动。今年7月中旬，川普曾在那里躲过了一次未遂暗杀。他星期一晚间在和马斯克举行一场对谈时透露了这一个消息。川普说，我们将回到巴特勒，我们将在10月份回去。他还补充到，在巴特勒举办活动会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川普没有详细说明日期，亦都冇讲呢一个系唔系会系一场竞选集会。尽管10月份举办嘅活动距离11月5号嘅大选最多只有几个礼拜嘅时间，宾夕法尼亚州被视为关键战场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当佢被问及点样看待特勤局同当地警方漏掉巴特勒集会现场附近大楼屋顶上嘅一名枪手时，川普说，执法部门要从这一件事件中吸取教训。川普称赞了一名巴特勒警官， 他当时试图爬上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所在建筑的屋顶。这位前总统说，如果这一名警官没有分散克鲁克斯的注意力，那他可能已经在这一次未遂暗杀中丧生。今个礼拜五，副总统贺锦丽将首度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发表聚焦在政策上的演说，矛头对准企业控台价格，这个表示他的旋风式竞选活动可能会让大公司和企业高层如坐针毡。据贺锦丽竞选团队星期二表示，他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罗里市，勾勒他降低中产阶级家庭成本、对付企业控台价格的计划。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党只在北卡州赢过两次，民主党人希望今年能翻转选情。而受到热带风暴黛比影响，贺锦丽上个礼拜取消在北卡的活动。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认为，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等州非赢不可，北卡州更需要拿下。拜登2020年以 1.3% 之差在北卡败给川普，只输了74,000票。而贺锦丽聚焦经济的首场重大政策演说选择在北卡发表，已经凸显该州对民主党人的重要性。
布林肯取消访问中东，美向以色列出售188亿军火。人大前教授呼吁走民主路线，凭代表好大呼声。网号网政如反对或扬身不稳定因素。纽约反中共渗透图片展黄书君案引热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推迟了13号晚对以色列的访问。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88亿美元的军火。此前美国警告说，伊朗如果决定给俄罗斯供应导弹的话，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为了平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并努力实现加沙停火，拜登政府要派遣多名高级外交官前往中东。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以色列，而美国总统顾问霍克斯坦和麦格克则前往黎巴嫩和埃及。但据 Axios 报道，布林肯突然推迟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这一改变发生在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13号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说，我再次强调，我们对以色列的回应是确定的，它将是有限的，而且很快就会到来。当日中东传出消息，在德克兰市中心，伊朗革命卫队情报官被暗杀。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两名真主党成员的汽车，导致他们死亡。以军无人机打击哈马斯武装，四人死亡，卢却完好。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哈马斯不会返回人质谈判台。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哈马斯军事分支卡桑旅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发射了两枚 M90 远程火箭弹，一枚火箭弹落入海中，另一枚落入加沙。据 CNN 援引知情外交官的话讲，停火谈判不会阻止伊朗作出回应。另据法广13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就伊朗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枚弹道导弹的消息，华盛顿正在与欧洲盟友联系。如果伊朗进行弹道导弹转让的话，美国已准备好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应。美国认为这个是伊朗对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支持的严重升级。美国已经对一些伊朗无人机制造商实施了制裁，因这些制造商将其无人机产品供应给俄罗斯。帕特尔说，有明确证据表明俄罗斯使用伊朗无人机对乌克兰平民进行无情袭击时，伊朗领导人仲在继续否认自己给俄罗斯运送无人机。伊朗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 希望改善和西方的关系。这种口是心非再次提醒国际社会伊朗政权缺乏信誉。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五项武器装备，价值188亿美元的军火。据五角大楼消息，目前约有4万名美国士兵在中东接受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比平时多出约8000人。据以色列12频道消息，从黎巴嫩南部发射了40多枚卡秋莎火箭弹，目标是西加利利的梅隆地区。美国在叙利亚的康科药田基地可能遭到火箭弹或无人机袭击。袭击发生之后，美军在代尔祖尔省广泛部署了无人机和直升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我们正在关注贝鲁特和德克兰的事态发展，并正在努力消除任何威胁，同时准备采取各种攻击措施。据美国国防部说，驻扎在叙利亚东北部鲁马林着陆区的8名美国军人，因上个星期五晚间遭到伊朗支持的部队无人机袭击，而接受了可能的创伤性脑损伤和烟雾吸入治疗，其中有3人已恢复现役。此外，据伊朗新闻社10号报道，美国退役上校麦克格雷戈在南波尼塔洛法官主持的自由法官电视节目上说，我通过公开来源材料发现，据可靠消息称，大约有70名以色列特种部队人员和一些美国人成功潜入也门，但从潜入的那一刻起就被高空卫星跟踪，大概是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伊朗人，伊朗人立即将信息电报发送给胡塞武装，他们设下埋伏，将他们全部杀死，还有尸体的录像。显然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但亦有一些是美国雇佣兵，可能还有一些英国人混杂其中。索尼网站转述了麦格雷戈的讲话，并在最后解释到，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确定这份报告是否属实，但有4个理由可以证明它是可信的。第一，也门今年早些时候成功阻止了美国海军进入红海。二，美国海军希望将其在中东的4艘航空母舰部署到支持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位置，但受到也门陆对海打击能力的威胁。三，美军使用空袭摧毁也门沿海导弹发射台任务以失败而告终。四，步兵渗透是消灭也门陆对海能力的唯一剩余选择。身在国内的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发布公开信，敦促中共主动退场，成立民主宪政的中国。在12年期间，冷杰甫3次做出类似呼吁。评论指出，这个反映出有不少人对北京当局不满，导致中南海局面焦灼。8月初以来，中共七常委前往北大河开会，迄今无人露面，网上流传各种传闻。据悉，冷杰甫致信2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敦促以联邦制为框架，携手中华民国政府共创中华联邦共和国和联合政府，呼吁中共主动退出一党专政，退出历史舞台。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强调，冷杰甫教授作为中共一个资历好老的老干部，对中共内情应该是非常了解。他告诉大纪元，至少冷教授觉得中共目前已经到了非解体不可的地步，这个亦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冷杰甫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很近期发出，其中提到他从微信中听讲习近平病重，认为现在是一个让中国政治转型的好机会。王克说，他在读过公开信之后，感觉冷教授还是倾向于能够和平转型，就是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道路。苏联当时发生的是来自上层的革命，目前中共内部除了当政的几个人，大家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都觉得中共这只船要沉了，在沉之前多瓜分一些财产，普遍是这个心理。但是习近平还想保党，还想将这张皮保住，所以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矛头都是指向习近平，指向保党的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大权在握， 所以大家好不满，都在等待机会。他认为由于不知道习近平真的是否失去了对政治局面的控制力，因此目前的状况还是很焦灼。冷杰甫还在公开信中表示，2022年在北京四通桥上有民众挂出大横幅，指出共产党必须下台，之后几个大城市有民众高举打倒共产党的横幅游行，形势不容乐观，因此需要政治转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中共内部仍然有改革派的人士，他们对习近平走向独裁感到不满，但能否串联起来形成对习近平权力的真正挑战，还有待观察。陈世文认为，当局可能对于这个党内老干部的文章睁着眼闭着眼，但文章在中国国内会遭到封杀，当局不可能被他在内部流传。王克则表示，冷杰甫发表的公开信代表了中共党内很大人群的呼声，他背后一定有力量支撑。冷杰甫从2012年就开始发表这种信，能够在国内没有发生问题，讲明他把握平衡把握得好好。中共当局计划实施网号网政制度，或导致中国的网民未来需要上网执照，消息引发激烈反馈。网络传出消息说，12号有人在山东青岛街头发放传单，反对实施网号网政制，呼吁民众敦促整改。对此有网友感叹话，想到现在又要用发传单的方式去反对网络言论的不自由，这件事本身就很反乌托邦。网络发帖不是秒删就是被限流，因此有人发起了传单反对数字集权。目前公开的资讯显示，网号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和个人身份证资讯相绑定，但不会公开显示个人资讯。网政则指承载网号的网络身份认证，超过70个 App 开始试行网号网政的网络身份认证 App， 不断加大网络控制力度，从网络实名制到手机实名制，目前要求上网者持证上网。民众担忧言论自由可能又要受到进一步压榨。此外，规定还不断强调所谓自愿行为，比如第四条谈论自愿向平台申领网号网证，第七条鼓励网络平台依照自愿原则接取公共服务。有担心认为，不知道器官捐献是不是属于公共服务，到时候被自愿接纳就让人很难以接受。专家指出，如果未来网号网证变得非常普遍，用户不会有选择的机会。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卢东彦则疑此举是被网民安上监视器，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黄余生亦发文批评此举走回偏护齐民制度。相关言论肯引发巨大支持声浪之后都被删除封禁，卢东彦仲遭到粉红群体的文革式网络攻击，被称为反贼公知。同时中共在征求意见期仲未过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实行政策，令民间非常反感，这个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当局对网号网政政策需求的迫切。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12号在彭博发文指出，在经济下行之下，中共更加惧怕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是独裁政权都具备的偏执狂，这些政府往往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以使自己更安全，但是这样做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导致群众中出现反弹。裴敏恩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太可能阻止最决心保持匿名访问网际网路的人，而普通人可能会面对最大影响，他们不得不在网上进行自我审查，以维护网号网政的规则。公众会减少在网上表达不满，但是失业、官员腐败、经济下行等等引发不满的原因并没有解决。若果新规矩关闭了网上渠道，人们可能会转为诉诸线下的抗议活动，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快速增多。同时这种制度亦会剥夺政府从网络获得资讯的来源， 对于民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更加被动。裴敏恩指出，网号网政对于中共政府来讲亦是弊大于利，但是中共偏执的独裁政权倾向于接受自我毁灭的政策来追求绝对的政权安全。评论人士陶王瑜亦在近日表示，中共官僚机构内部安全压倒一切，导致社会经济部门和目标完全不被顾及，其推行的政策追求安全第一，又要经济过得去，还要似继续改革开放的样，已经根本难以同时实现。8月11号在法拉盛每周展出的中共百年罪恶图片展反中共渗透图面前面，纽约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秘书长黄书君被起诉的图片亦在展出，吸引了很多华人驻足观看。一些民主人士来到图片展前表达了他们的看法。8月6号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黄书君四项罪名全部成立。这四项罪名分别是向美国政府隐瞒充当外国代理人、密谋充当外国代理人、非法持有身份证、对执法部门做出虚假陈述。明年1月9号将对他量刑，他最高面临25年有期徒刑。这件事在民运圈激起很大的反响。图片展的义工在一家国际公司任工程师的 Gary 表示，黄书君秘密和中共国安部门合作，提供海外民运人士、民运组织的信息给中共当局，让中共政府在美国的镇压更便利、更有效，亦更有针对性。图片展的另一名义工民主人士蔡桂华表示，之前他去中领馆申请中国签证被拒签，询问原因，领馆人员让他问当地的国安，后来国安告诉他国内的家人，蔡桂华不是不可以回中国，但是叫他在外面的事情少做，他在国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清清楚楚。蔡桂华说，为什么中共国安清清楚楚呢？那就是有人打了小报告，通过威胁我们的家人来威胁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亲共的人这么嚣张，同乡会到处耀武扬威，五星红旗到处挂，中共的特务胆大包天，敢跨国镇压，因为民运内部的人都习以为常，变成黄书君正常论，这样的伤害更大。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东主席白哲敏当日在图片展前表示，黄书君这个案充分讲明了美国对中共代理人的存在和危害变得比过去重视。中共代理人不单止伤害在美国的华人和异议人士，他们最终目的就是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协助中共打击美国，他希望美国能够认清这些危害。
中共加速建造军舰，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做准备。白俄罗斯同车臣打退堂鼓，全普京震怒。澳门赴台湾签证受延误，台湾不排除设澳门办事处。臭名昭著的俄国勒索软体黑客被美国拘留，可能不是意外。爱沙尼亚防长质疑中方损坏海底燃料管道动机。中共举国体制参加奥运，平难以赢得国际尊重。商业卫星最近在上海附近的长兴岛造船基地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这里新建的干船坞里出现了世界最大的两栖攻击舰的庞大船体。专家称这艘军舰可能在2025年落水。路透社近日报道表示，中国第一艘云南级076型攻击舰的建造将再次提醒人们，中共的军事扩张速度还在快速进行。这艘世界最大的两栖攻击舰的建造速度超过了美国或者欧洲造船厂目前翻新一艘较小而老旧的护卫舰或者驱逐舰的速度，这个亦可能加深人们对北京正在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加紧备战的担忧。 爆发武装冲突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是台湾海峡。美国官员称，习近平已经命令军队在2027年前完成对台动武的军事准备。北京对这个说法多次予以否认。与美利坚级攻击舰相似，076型攻击舰看起来亦能够搭载部队、登陆舰、无人机和战斗机，并具有两栖攻击能力，还能够通过弹射器和直升机进行空中作战。目前在战舰的总吨位方面，美国海军仍然在中共海军之上。美国除了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核潜艇。不过在战舰数量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最近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国的总造船能力相当于美国的632倍以上。不过美国指挥官认为，美国在一系列领域中的技术水平占有优势。最近华府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有关中共入侵台湾的沙盘推演的结果显示，中共损失了52艘主要水面舰艇，而美国的损失是7至10艘。但沙盘推演还显示，中共能够承受这些损失，因为它拥有更多的军舰，而且战舰维修能力亦更强。为了加强美国的作战力量，五角大楼去年宣布将大规模发展新型无人武器系统，以应对与中共发生的任何重大战争。无人系统将有效地建立一个要比现有防御制造设施的运作速度更快的平衡生产链，从而使美国技术优胜。13号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的第八日，欧盟委员会报告称，欧盟已经向乌克兰再提供42亿欧元援助，而德国坦克重返俄罗斯，这个是自1945年以来的首次。据 BBC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将战争带给其他国家，现在战争将回到俄罗斯。普京则将这次攻势称为重大挑衅，并下令俄军将敌人逐出我国领土。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的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波尔塔瓦、克尔松和尼古拉耶夫防线进行无人机袭击。据 X 账号亚洲金融推文写道，据讲普京命令白俄罗斯出兵助战，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演习了一下就将人拉了回去。普京非常愤怒，俄军援兵在公路行军，被北约卫星全程盯住，大多是以年为单位，少量型级单位沿路推进。乌军的重炮兵和无人机对这些俄罗斯援军随时精准打击，俄军伤亡惨重。这场库尔斯克战役锻炼了乌军大兵团的战斗能力，他们学会了隐蔽行军、侦察行动、电子战，还能够封锁俄军的通讯系统，演练了多军兵种协同作战。卢卡申科自己盘算过，他就这些小本买卖如果亏光了，以后怎样养家糊口。军事博主 Alex Chen 推文写道，车臣首脑卡德罗夫的车臣武装虚有其表，和乌军一交手就立即撤退了。卡德罗夫的逃跑令普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希望能够将乌克兰五个旅赶出库尔斯克，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主力军团从前线抽调过来。不过这个会令俄军的乌东战线变得更加薄弱，令乌克兰获得喘息的机会。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情报，库尔斯克乌军的五个旅里面有大量的北约雇佣兵，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法国和波兰。马克龙已经不止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过他会派出军队来保护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五个旅里面有法国人一点都不奇怪。库尔斯克核电站有六个反应堆，目前他为俄罗斯的19个地区供电，储存有大量核燃料。据称单单是核燃料就相当于美军掉在日本港岛原子弹的1000倍以上，这个是要害所在。据悉有两名年轻的中国籍士兵亦加入俄军上前线，但只存活了一日就都阵亡了。 台湾拒绝给派驻澳门办事处人员签署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书面承诺，以致外交部人员未能获得澳门政府签证而赴任，签证工作被迫延误。当地传媒报道，台湾大陆委员会已经作最坏打算，考虑撤走驻澳门办事处，或以香港模式聘用当地雇员协助运作。隶属台湾陆委会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澳门办事处在上个月23号发出公告，指即日起延长处理护照、出入境证明书、签证及文件验证等申请之工作天数，新的天数由3日至21日不等，而且不接受特快服务。公告没有解释延长工作日数的原因，但当日是台湾外交部驻办事处人员离任回国的日子，但因拒签一中原则而无法再获澳门政府签发，以致不能派员接任，令涉及外交部范围的签证工作均需送回台湾本土办理。而在外交部人员离任后，原本编制为8人的台湾驻澳门办事处只剩下2名陆委会人员，另有14名当地雇员。而在更早前，驻办事处内的台湾移民处等不同部会的人员已因拒签一中原则而相继在原有签证期满后回台。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分析话，看起来港澳政府应该是在中共的压力之下要求台湾人签署这样的保证书。这种保证书除了凸显中共的霸道、羞辱台湾人民，没有其他实质性的意义。多个台湾媒体引述当地两岸事务官员透露，台方第一种处理方式是香港模式，即如同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一般，只剩低当地雇员协助运作。另一种方式是撤管，声言如果委曲不能求全，忍辱不能负重，就只好做最坏打算。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定宇形容，若然撤管，对台湾和澳门民众都不好，澳门需要负最大责任。对于这种情况将产生的影响，谢田先生接着评论说，中共这个举动显然是在这继续打压台湾，这个对台海的和平和稳定没什么正面的意义。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亦评论道，面对上述情况，台湾驻澳门办事处要维持运作，只能够聘用澳门当地雇员协助运作。台湾陆委会另一种应对方法就是在澳门撤管，这个是对台湾和澳门民众来讲都不愿意见到的。台湾真的撤管，澳门将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当然真正的原因是背后大陆政府的施压，大陆政府应该负最大的责任。一名领导国际电脑黑客行动长达10年的领导人从波兰被引渡到美国拘留。2023年7月18号，西尔尼考在西班牙埃斯特波纳的公寓中被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逮捕。这次行动由英国国家犯罪局协调，而在今年的8月9号，他从波兰被引渡到美国。法新社等媒体13号报道说，38岁的西尔尼考拥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国籍，他12号在新泽西州纽华克出庭受审，并被下令拘留。西尔尼考在新泽西州和维珍尼亚州使用网络绰号 JPMorganXXX 和 LANSKY 等身份作案，造成大量受害者出现。他在美国两州被指控为共谋实施电信欺诈、共谋电脑欺诈、身份盗窃和其他罪行，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数十年的监禁。他的两名同谋亦受到指控，其中一人拥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双国籍，另一人是俄罗斯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说，十几年来，被告利用大量线上伪装和欺诈性广告来传播勒索软体，并欺骗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在2013年10月至2022年3月期间，西尔尼考领导的黑客团队制造了 Angela Exploit Kit 软件，该勒索软件袭击了数百万互联网用户的电脑，而 檢察官說，西爾尼考的軟件允許網絡犯罪分子利用網絡瀏覽器和插件中的漏洞傳播惡意軟體，其中包括恐嚇軟體廣告或者惡意廣告，做法是聲稱受害者的設備已經感染病毒，誘騙他們購買或者下載危險軟體。這類軟體將對黑客提供接觸受害人個人身份或者財務資訊的渠道。此外，其團隊還製造了其他勒索軟體，襲擊了包括紐約、加州等地的公司，導致企業機密資料被刪除，並且被迫支付贖金。根據英文媒體13號報導，愛沙尼亞國防部長佩夫庫爾在採訪中公開表示，中方船隻在2023年10月撞毀波羅的海一條重要管道，原因令人質疑。12號，北京政府承認一艘中國船隻損壞了愛沙尼亞和芬蘭之間的海底天然氣管道，但是堅稱這是一次意外事故，這艘船隻的船鋚在海底拖曳，導致管道損傷。還有在歐洲的華人公眾號帳戶稱，這是由於強風暴引發的事故。佩夫庫爾在採訪中質疑說，很難理解一艘船的船長會不注意到船鋚一直在海底拖曳。他質疑中方關於意外損壞愛沙尼亞海底管道的講法，並且強調該國的檢察官將會完成調查。據悉，海底管道的維修工作已經在4月結束，耗資3500萬歐元。迄今為止，愛沙尼亞和芬蘭仍然正在對事發時懸掛香港旗幟的貨櫃船“新北極紅號”進行聯合刑事調查。船隻的註冊所有者是中國大陸的新生航運公司。佩夫庫爾說，鑑於實際情況，很難假設中方的立場會改變。當他們堅稱這是意外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會拒絕承擔責任或者支付賠償。調查者發現，新北極紅號使用將近600公斤即1300磅重的鋚拖過海床，並割斷了電纜。調查人員在距離事發地點數公尺的地方發現了這隻船鋚。芬蘭歐洲事務部長阿德勒克·羅伊茨表示，這次損壞似乎是故意的。他之前告訴政客部說，我不是船長，但我認為船隻的船長會注意到身後有一個鋚拖了數百公里，我認為一切都是故意的，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承認這一點。今年期間，就該問題，芬蘭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就受損管道展開了建設性會談。截至目前為止，北京仍然在按照兩個歐洲國家的要求配合調查。巴黎夏季奧運會落幕，中共政府取得40枚金牌，獎牌榜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有分析指出，中共通過舉國體制耗費大量資金，並且犧牲了民間的體育發展，目的就是搞一場為中共歌功頌德的政治 show， 難以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13號，香港體育資深記者麥克納馬拉在《南華早報》撰文指出，本屆奧運顯示出北京要在運動領域贏得西方的尊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指出，這次的興奮劑指控涉及中國游泳選手在比賽中的表現，令外界產生非議。同時，中方投入了大量政府資源培養體育人才，而其他國家更加注重興趣。他引述英國前跳水運動員湯姆戴利的話說，北京培養運動員的方式好像是培養機器人，他們被帶離學校並遠離家人，然後被送到只有一條跳水運動的傳送帶，他們一直工作直到不能夠繼續，然後有下一個年輕人出現接受訓練。旅美學者胡平對美國之音說，中方的運動員按照舉國體制培養，表面上很風光，中國人歡欣鼓舞，激發了所謂愛國主義的精神。然而很多沒辦法拿到成果的運動員，只是徒然地浪費了青春，而且還留下一身的傷殘。同時，這種做法犧牲了大眾的利益，民眾性的體育設施和大眾的體育活動被冷落，因此這種舉國體制應該被否定。北京獨立媒體人高瑜對自由亞洲電台說，中國的運動員、教練員完全是國家財政供養的。劉翔獲得金牌之後，當年的統計說，一 一塊金牌合人民幣7亿，中共政權將金牌作為了極權的顏面，而在外國有些運動員是自發前來參賽，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數十年來，中共政府投入巨資培養奧運冠軍，但中國人的身體健康沒有得到提高。江蘇網民查武全指出，這個反映中共政府的訓練只是製造了體育機器。亦有民眾認為中共搞的根本不是體育，而是政治運動，就好像當年大煉鋼鐵一樣。高瑜抨擊說，中國普通民眾沒有免費醫療，沒有免費教育，舉國體制亦不能夠增強全國人的體質。奧運建議正好像網民說的老爺養的曲曲，冠女養住，敗了就棄如敝履。
要求匿名的三名伊朗高层官员13号向路透社表示，以色列这个星期15号必须要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达成停战协议，否则以色列将会同时面临伊朗和黎巴嫩军事组织真主党的报复攻击。12号，美国媒体 Axios 的另一名记者拉维在社交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13号前往中东，并且打算在卡塔尔、埃及以及以色列停留。据悉布林肯亦都考虑前往伊朗，不过他的伊朗行暂时仲未确定，因为布林肯同其他人一样正在观察伊朗是否会发动袭击。据法新社同路透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2号同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英国的首脑在白宫发表一份声明，呼吁德克兰收回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攻击的威胁，而伊朗就拒绝西方要求放弃武力攻击以色列的呼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2号在声明中说，伊朗共和国决心捍卫自己的主权，伊朗使用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寻求任何人的许可，并且谴责西方这份声明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国际罪行，但是就公然要求伊朗不对一个侵犯他们主权的国家采取威胁行动。就在美国航空母舰核潜艇赶往中东的同时，伊朗海军迅速回应，释放出一段在霍姆兹海峡拍摄的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航行的画面。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舰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警告美国，声称伊朗军舰具备抵达美国海军最近位置的能力，并且强调伊朗海军在国际水域拥有完全的作战能力。苏莱曼尼指出，伊朗舰队不单只是海岸防御部队，他们还能够搭载重型装备以及雷达设备进行长期作战。就在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驶入波斯湾，距离伊朗南岸只是40海里，意图威胁伊朗放弃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伊朗释放出的影片显示，伊朗无人机在美军不察觉的情况下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这段影片被视为是伊朗对美国的一次直接挑衅，显示伊朗对美军航空母舰的监视和潜在的攻击能力，咁进一步增添咗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军事紧张。而喺近日嘅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真主党已经将人员、电脑同相关设备、可用嘅档案资料由贝鲁特达西亚地区嘅总部同指挥中心撤离，显然系针对以色列军方未来嘅行动作出回应，防止以色列对总部嘅报复同威胁。据路透社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武装派系卡桑旅在12号发表声明，表示在加沙走廊地区发生了两宗涉及以色列人质死亡事件。卡桑旅发言人乌拜达表示，一名以色列男人质被看守人员杀害，另外有两名女人质受到严重伤害。这是哈马斯首次承认杀害人质，而在之前哈马斯都将人质的死亡归咎于以色列的轰炸行动。以色列官方公布的加沙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32人。而在12号，19岁的以色列国防军中士 奥马尔·金茨堡在加沙被杀。面对以色列和伊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全球12间航空公司相继暂停航班，确保飞航安全。中东安全问题专家、美国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外交政策主任鲁克表示，新瓦尔接管哈马斯之后，我认为他将现有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加沙，就是要恶战到底。以色列摧毁哈马斯的目标亦都不会因为消灭了哈里亚而改变。鲁克认为以哈停火谈判不容乐观。他表示，伊朗将会同俄罗斯、中共以及北韩等独裁政权靠近，令中东局势更加复杂。他说，我预计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将会见到伊朗寻求并且可能获得来自俄罗斯、中共和北韩以及其他国家更多的支援。但是外界分析，因为实力悬殊，伊朗的所谓报复行动未必见效，而中共、俄罗斯和北韩支持伊朗恐怕亦都是有心无力。对于中东紧张局势，罗马教廷国务院长亦都特别致电伊朗总统。教廷新闻室13号表示，教廷国务院长帕罗林书记主教12号致电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达教廷对中东战争风险扩大的深切忧虑。帕罗林向伊朗总统表示，期盼各方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避免已经相当严重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并且期望各方尽一切努力寻求对话、谈判以及和平。教宗呼吁各方真诚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以达成停火协议，用爱克服仇恨，用谅解代替以武力的冤冤相报。据明慧网报道，武汉法轮功学员萧影说，今年6月22号被非法拘留15日到期之后，被秘密转走，到而家下落不明。武汉法轮功学员张清华2023年8月中被绑架到额头湾洗脑班，到而家音讯全无。近期中国大陆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下落不明的现象有增无减。下落不明的现象有增无减，甚至七八十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亦都不能够幸免。萧影说，住在武汉市桥口区南国大武汉家庄公寓，2024年6月7号他在屋企楼下被武汉市桥口区韩家墩派出所的警察大约7人绑架抄家，被拘留15日之后，他的家人去接他，但是他已经被秘密转走，到而家冇音讯。张清华70几岁，住在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南山福屋。2023年4月4号他被江岸区劳动派出所的几个警察绑架之后渺无音讯。同年7月底他回到屋企，不够20几日，8月份再次被绑架，被囚禁在额头湾洗脑班，之后就失踪，到而家已经1年。关于失踪的案例在明慧网的报道，但是2023年就获知，在被绑架和滋扰的6514名法轮功学员之中，有118人下落不明。2024年6月25号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全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并且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进行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冻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期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仍然持续紧，因此法轮功学员不断被失踪的现象引发外界担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